诗篇一百三十二篇。我读给大家听，从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第八节：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第七节：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第十一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的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然后第十三节：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这首诗篇呢，实在说来是历代之上下的解释。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完了历代之上下，你再回到一百三十二篇，你就知道很少有一章圣经可以说把历代之上下解释得很清楚。那前面一段是讲了大卫的苦难，这是历代之上。那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大卫漂流的时候，他的苦难我们懂得。大卫漂流过两次，一次是逃扫罗，还有一次逃他的儿子亚沙龙。旷野的艰难是可以想象的，旷野的辛酸也可以大家能够同情的。但是我们要问，这里的苦难是什么样的苦难？这个苦难是大卫坐在宝座上的。那不要忘记，我们既然是从这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上是讲大卫，但特别讲到得荣耀的大卫，坐在宝座上的大卫。那么这里的苦难呢，就是讲到大卫在宝座上居然还有苦难，这是我们百思不解的。我再说，大卫漂流的痛苦我们懂得，但是大卫坐在宝座上的苦难我们就不懂得。但是整个历代之上就是讲那个苦难。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第十一节：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那这就是和大卫所立的约，叫大卫的约，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所以只有一个宝座，谁坐在他的宝座上呢？是你所生的。所以呢，你知道说整本的历代下记录的这件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也见证到这件事。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历代之上。你如果仔细的把历代之上啊，我们当然是从家谱以后开始啊。你看，我们现在大概翻一下啊，给大家有点印象。我们翻到十一章，那么大家看很清楚，这里讲到他们高头的王。现在你只要看那个标题，应该就差不多知道内容了。然后大卫呢，攻取锡安的宝藏，攻取锡安的宝藏。那么我们晓得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是很难攻下的，因为他是个那个时候住的人是耶布斯人，他们其实藐视大卫，他们说我们不要用正规军和你对抗，我们只要把瞎子跟瘸子放在城门口，就可以抵挡你们。那就可见他们这个防守的非常非常的严谨。那现在考古学告诉我们，他最后大卫是从这个一个通道下去，一个水沟，所谓的水沟其实呢是个垂直的东西。如果今天大家到耶路撒冷去看，还在，你看不出来。那么那个经过那个水沟呢，普通战士打仗的时候，他们可以从那里就到了那个积蓄水泉，积蓄水泉是他们唯一的水泉。耶路撒冷没有河的，耶路撒冷完全靠积蓄的水泉，你把那个水泉割断了就完了。所以有一个秘密通道呢，是可以一通到水泉，打仗的时候他们还可以维持。没有想到大卫呢就从那里就进去了，最后呢终于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那么你如果再读下去，就是大卫的勇士，讲了大卫的勇士啊，你会发现这里比这个撒母耳记上下所记载的要详细的多了。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那这是非常，如果你们在座的好好，如果读圣经的话，大卫的勇士是个很好的题目。我相信这个大卫的勇士你最少可以讲一堂两堂三堂，你光是读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大卫的勇士呢是放在哪里？是放在和他们一同打天下，就是大卫最后登上宝座，因为把西安拿下来以后，我们说大卫就登上宝座。那么然后呢，你看这就是第三十八节嘛，你看了吗？然后这个以上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的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好，那现在我们知道说王需要有王位的，王需要有京都的，所以这次大卫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所以现在就国度就这现在国度是很明显在人面前的，有首都，那么同时呢有宝座，那大卫的宝座当然就是在这个耶路撒冷。不过呢，耶路撒冷的圣经不光讲耶路撒冷，也讲了西安的保障。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旧约，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提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提西安。每次讲西安的时候，它的重点重在哪里？就是重在，严格说来，当时的耶路撒冷拿下来是因为把西安的保障拿下来，所以这代表得胜的原则。所以圣经里面提到西安都是指得胜的原则来说的。所以你看见有耶路撒冷，有新耶路撒冷，但圣经里从来没有提到新的西安。原则很简单，就是因为这是代表得胜的原则，所以他无所没谈不到什么新的西安。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现在是坐在宝座上，那么我们要记得，那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就是西安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西安呢这个词，严格说来呢，就是它的定义就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就叫做西安。那么后来你知道这个所罗门不是就在圣殿的旁边就盖了他自己的皇宫，所以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他的大卫的宝座就搬到哪里呢？就搬到摩利亚山上去。所以如果就做历史的严格来说，最早最早西安就是今天大卫的城。我们知道说这个摩利亚山呢是一个南北向的山，越往南边慢慢就伸到山谷里面去。那么靠近山谷里面有一座山呢，很小很小的山，在所有众山里面是最小的，那就是西安山。这个很多人没有想到西安山原来是最小最小的一座山。我记得我第一次到西安山的时候，我到了所谓天主教的西安山，就是传说中间的西安山，那我就很高兴呢。我就因为那个西安山不在现在考古发掘的地方，那么就在传统的，那我们知道整个耶路撒冷有东山跟西山，都是南北向，中间有个中央山。那么现在今天的这个所谓的西安山是在西山，好久好久大家以为这是大卫的西安山，其实考古学家证明说它不在那里。所以等到我访问西安山的时候，我很兴奋呢，因为圣经说谁能够登耶和华的山呢？那一次呢，我说哎，我登了耶和华的山，但是我还是求证一下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不要白欢喜一场。结果我就去问就那里有个修道院嘛，我就问他们的修士。那么这个传统当然跟天主教有关系的，所以我想问他们应该是可靠的。我问他说这个是不是西安山，他说不是。真正的西安山呢，他说你要往下看，我们那时候刚好在高处。我说到底在哪里，我根本找不出来。所以西安山是所有山里最小最矮的。那因为什么，为什么还叫做山呢？因为比起别的山太矮太矮了，但是到底那个深谷很深啊。所以从深谷的对比底下，它就是那西安山。那么大卫呢的宝座就在西安山。那么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1967年以后他们发掘了很多东西，所以那个地方叫 Archaeological Park， 是个考古华语考古公园。那么其中最重要包括的就是今天的什么，就是这个就是大卫的城。那么最近去年我们知道说这个他们发现了希罗亚池子，真正的希罗亚池子，普通大家所看的希罗亚池子是不对的，真正主耶稣的希罗亚池子是又大又在很壮观的。所以那一带一直是考古家的乐园， 因为一直挖掘挖掘再挖掘，所以现在我们的确能够知道大概3000年前这大卫把耶布斯拿下来的那个城叫大卫的城，也就是西安的保障。但是后来你知道这个所谓的摩利亚山呢，是在西安山再往上走往北走，那大概到了这个整个山中央的地方，那那个叫做摩利亚山，就是今天的我们所说的圣殿山。然后再往北走就是新约圣经提到的哥哥他山，所以东是在这个大的摩利亚山上。所以你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摩利亚山，我们神的神将他独生子在十字架上献上，舍去他的爱子，也是在摩利亚山上。好，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大卫呢终于把西安的宝藏拿下来了，所以呢大卫就是登上宝座。所以如果大家那么你这样读下去，那么就很清楚，一直到12章的位，就这里给我们看到说大卫这个不光是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同时呢现在他也登上宝座。所以我们知道说历代之上呢是从他登宝座开始，到底从前流亡呢他就没有停，所以这个大卫是做宝座的大卫。那么做了宝座以后，第一件事情他就把约柜呢就把他迎接回来，因为约柜还在帐篷里面呢，所以就把他迎到耶路撒冷来。然后呢这就是一直到15章的故事，16章，那么到第17章。这17章呢，第一节，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伯母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然后第3节，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同我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个事实，就是我吩咐牧羊我名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好，我们读下去你就知道，大卫是满腔的热血要为神建造圣殿，但是结果呢，晚上神的话说 no。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开始。那么讲到大卫啊，他对拿单说，他说看哪，我住在香伯母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那么这一段圣经你怎么明白他呢？到了诗篇139、32篇就很清楚了。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那里告诉我们说，诗篇139，耶和华，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那这苦难是什么呢？下面就告诉我。所以读圣经要记得，这个苦难和他流亡的苦难不一样。他说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他现在在宝座上，他也在香伯母的宫中，但是大卫睡不着。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有好几个晚上他不容眼目打盹。大卫在旷野的时候有失眠的可能，因为他到处流浪，他不知道明天是什么，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神要把他摆在宝座上。他人已经在宝座，人已经在一个非常安舒的环境下，一面住在宝座，一面他所住的香柏木宫中。他要什么？他逃难的结果不是为这一刻吗？他逃难的结果不是有一天他得了荣耀坐在宝座上，这不就是完他的心愿应该满足了吗？坐在宝座上他就忘记了旷野的痛苦，坐在宝座上他就知道现在天亮了。那虽然一夜有哭泣，但是晨起要欢呼，所以现在的大卫应该是欢呼的大卫，应该没有苦难的。从前能睡不着，现在没有理由睡不着， 有谁像大卫那样呢？爱斯蒂文斯，所有的故事，如果你读历代之上，从这里开始讲到神殿的建造，神的殿，神说我要拣选锡安做我的居所，所以弟兄姊妹，神要与人同住，这是他的心愿。其实天和天上的天都是他的，但是呢，你读诗篇132篇，他愿意把他的同在怎么样呢？延伸到地上来。所以神不是住在人手所住的殿里面，不是。那么神做什么呢？神把他的脚凳放在他的殿里，这什么意思？你如果读第7节，我们要在你的脚凳前下拜，然后下面说耶和华，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所以你读旧约，约柜是怎么形容的呢？圣经形容它做神的脚凳。所以这什么意思？实在说，人不是住在神所造，神不是住在人手所造的房子里面，因为整个宇宙是他的。但是呢，当他坐在宝座上的时候，他愿意把他的同在，好像他的脚一直伸到地上来。但是请记得，为什么你要为他建造圣殿呢？神的同在要来到地上，但是什么地方你能叫神的脚得着安息呢？脚凳是叫脚得着安息的，你的脚得着安息，你就得着安息。所以来到神的殿，就是来到神的脚前。所以请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是如此，神自己说要为我建造圣所，为什么？他要住在他百姓的中间。那么不要忘记，当那个同在的实际，他真的住在他百姓中间的时候，所以神说你没有圣洁，就好像我是圣洁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除去所有偶像，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要维持圣洁，叫神能够住在他们中间。但什么时候他们的污秽，什么时候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叫神住不住？你知道那些神不，神什么都可以容忍，神不能容忍罪恶，神不能容忍肉体。所以等到他与他们同住，神仿佛有洁癖一样，他什么都可以容忍，他不能容忍有一丝丝的任何的污秽。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是这样做，但是等到以色列失败了，荒凉了，因为怎么神只有离开了。所以请记得，等到神的荣耀一从至圣所了一撤退以后，那是以西结的故事，一撤退到天上去，结果呢，神说为什么留那个壳子做什么？神根本不是住在木头石头上面，那些木头和石头是个表现，证实说神住在他们中，这是给人看的。其实神是以他们的百姓来做居所的。所以什么时候神的百姓弃绝他了，神不能够住在他们中间，神要里外一致的。神不要以色列人台面下是一件事，台面上是另外一件事，你读列王记上下就很清楚了。所以神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就是，既然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你为什么维持个局面呢？所以他就把石头木头的圣殿就把它拆毁，是借着仇敌来拆毁的。为什么？证明神爱他们。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你如果要懂得整个历代之上下的故事，要从圣殿开始。为什么？圣殿是什么意思？圣殿就是说，当神的同在真的在我们中间的时候，神可以让我们外面有一些的表现，但如果里面的实际没有了，神要动手拆那个外面的表现。今天神的儿女4分5裂，你看见吗？原因问题就在这里。许多人忙忙碌碌，有许许多的活动，他们从来不问说到底神的同在还在吗？我们做了那么多，神的同在还在吗？许多时候把人的意见加进来，许多时候把肉体的意思加进来。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觉得神还能同住吗？一个像还有洁癖的人和一个邋遢的人，你想能够住多久呢？所以整本的历代之上下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神的同在要走的，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到天上去的。所以记得，这就是为什么神要，所以神呀，这个摩西，这个谁，大卫体贴神的心肠。 所以在这一节里给我们看，等到大卫真的要建造圣殿，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把约柜带到圣殿来。那现在呢，神就有落脚的地方了。那么弟兄姊妹，神的目的就是说，他巴不得人呢来到他脚前，就像玛利亚一样，他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他对马大说，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今天我们基督太复杂，我们有许许多多事像马大一样轰轰烈烈，但是主说只有一件事是不可缺少的。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而这个福分是不能被夺去，有的福分能被夺去的。弟兄姊妹，你是争一时的轰轰烈烈的，你还是争神永远的同在。所以请我们记得，当时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那幅图画什么图画呢？就是神当初的旨意，为什么要把圣殿建起来？因为他乐意他的儿女来到他的脚前。然后弟兄姊妹，人以神为他的居所，神以他的儿女为他的居所，不仅人安息了，也叫神的心能够安息了。那就问题在这里，大卫已经安息了，大卫不再流浪了，大卫不再逃亡了，有什么苦难，有什么痛苦呢？但是弟兄姊妹，整个的问题在这里，就是大卫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是呢，约柜反而在幔子里。幔子就证明说，这个约柜还是当时会幕的约柜。会幕是在旷野漂流的，当会幕漂流的时候，约柜跟着漂流。但是弟兄姊妹，神知道现在以色列人不再漂流，已经到了迦南美地了，他们都定居下来，每个人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在自己的这个葡萄树下安然居住。你看，感谢神。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安静了，你安息了，神也没有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想到他自己，他没有遗憾，想到神的旨意，有几个晚上他是转战，这个他有几个晚上辗转反侧，他不能合眼，他起誓他要解决那个痛苦。所以他说，我并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到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经过多少个失眠的夜晚，经过多少个苦难的夜晚，这个苦难，这个煎熬，不是大卫流亡的时候煎熬，正因为他在宝座上，正因为他什么都有了，那他里面有一个真空不能够破坏，除非那件事完成了，他才能够合眼。所以请记得，这个历代志上的十七章是从这里开始的，是从大卫的苦难开始的。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背后大卫无数的夜晚，有无数煎熬的夜晚，他睡不着，他心中无比的痛苦。请记得，这里有一个人在地上，他能够思念神的心意，他知道说为什么，因为你读下去神怎么说呢？他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做自己的居所，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神愿意了，大卫愿意不愿意？神所愿意的。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的过去，神的确祝福我们，给我们汽车，给我们药，我们手中的工作也是一切都顺利，我们安息的，我们应该没有痛苦了，应该没有遗憾。但是所有整个圣殿的开始是和大卫的苦难开始的。这个苦难不是逃亡的苦难，这个苦难乃他得的尊荣，乃他想尽所有的荣华富贵。在那个时候，他有一种的痛苦，有一种不能够休息的痛苦。那弟兄姊妹，你再读下去，你就发现历代之上那个记载的的确确和撒母耳记重叠，但是它的重点完全不一样。然后你会发现说，很多很多这里所记载的是撒母耳记上没有记载的。大卫西洋无限好，只是 至今黄昏。你读到历代之上，你会发现大卫失败过了。大卫的失败可以说跌到谷底，大卫的失败可以说这个器皿破了。如果这个器皿是要再造的话，那弟兄姊妹，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是历代之，这就是这一段的故事。等到神从灰尘里面把大卫再捡起来的时候，大卫身上是带着裂痕的。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每次你想着大卫，你都想到他的羞耻，而那个羞耻不是普通的羞耻。难道一个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这样的一个人能犯这样的罪吗？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是公义的神，神让大卫的羞耻暴露在众人之间，那我们要说这个人就完了，这个人还能被神用吗？为什么神能仍旧把他捡起来？因为大卫有一颗心是普通人没有，所以圣经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当他做王的，他在成功的时候，他没有忘心，他没有忘记自己，他记得还有一个心愿我没有了，除非神的约柜能找到安息的地方。人现在真的能来到神的脚前，那弟兄姊妹，大卫的心才真的满意。所以请记得，就在十七章，当然我们知道撒母耳记也记载了，不过这里特别从这里开始，大卫有意思要为神建造圣殿。好了，这样的心愿应该是蒙神悦纳。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或者是今天在台湾，在各地，如果圣殿是预备教会，叫神的信徒得到安息的话，圣教会是指着有一般人来到主的脚前，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与圣殿所预备好的。那么我们要问，今天真正能够建造教会，今天真正能够教会得到造就的人是谁？那是大卫。只有像大卫这样的人，你看神最后神的旨意才可以完成的。好了，这样满腔热血，你看见他怎么样都不肯睡，他不肯合眼，你可以看出来大卫的苦难。那弟兄姊妹，那么谁能够解？谁能够？当然只有神说 yes， 他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天晚上，神告诉他说 no， 你读下去，很清楚的神说 no， 详细的我们暂且不去说他。但有一件事你要记得，这句话这什么意思？如果你没有一丝神随你斗，你反正不在乎的嘛。但是现在你是满腔热血，你要侍奉神呢，你要神的旨意，你说神呢、啊，我为你求一切，我为自己我不要，神纪念你的心愿。好了，现在你满腔热血，你用你的才智，用你的热血，用你的力量，你要为神做一番，你希望说神的旨意能够完成。等到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的心就满意了。你否则的话，你不会满意的。虽然你一切都好了，虽然你现在神祝福你，给你是无比的祝福，但是你睡不着。弟兄姊妹，教会能不能得到建造、见证，能不能得到建立，乃是今天神能不能在地上找到一般人像大卫一样合乎神心意的人。大卫，他不完全。这个器皿是破裂的，没有，他是个罪人，但他蒙了神的恩典，他仍旧愿意让神捡起来。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当他满腔热血对神说的时候，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你记不记得神借着亚当说了两句话很重要的？等到亚当，等到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有一年的，如果你仔细去读神，有一年都不认罪的，承认罪，然后神就打发拿单去。拿单怎么说？拿单就把他的罪点出来，然后拿单说了一句话：“你就是那个人。”大卫他不知道犯罪都是别人，他从来没有想到犯了那么大的罪，一点感觉也没有，羞耻心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你看见，除非圣灵来点他，圣灵就借着拿单告诉你就是那个人，弟兄姊妹。然后你看大卫就认罪。然后他就写了诗篇五十一篇，你看，当你读到诗篇五十一篇，你看见这里，他说神啊，这个，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啊，因着拿 旦点出你就是那个人。现在你看大卫不到了，大卫这个人，我好像本来他是王，王是要维持你的尊严的。你看美国总统历史一样，许多的有的总统他们失败以后，在没有你在有这个这些总统失败以后，这个总统失败以后，不是问这个他起头肯不肯认罪，不肯认罪，不是说里面有个感觉说你肯认罪，不是他证据到哪里认罪到哪里，这是美国历史上给我们看的。所以后来等到最后他不能隐藏了，还是认罪，羞耻就显在众人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要人认罪是圣灵做的工作。等到圣灵一做工的时候，你看大卫，你所有做王位的人都要维持自己的尊严的。你看他有所有的力量，他有所有的可能，一年之久，但是接着拿单的一句话，你就是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那句话，大卫悔改，大卫也被挽回了。但是等到现在，大卫要为神建，因为他现在没有现在他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神对他怎么说是另外一句话。你满腔热血要为神的旨意再把你一生都摆上的时候，神对大卫说，你不是那个人。这是情何以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侍奉神，我们觉得我们侍奉了神非用我不可，我们从来没有想说，神啊，你要用我吗？我们知道有一个姊妹，就是何世文姊妹，帮助了你脱身很大很大，给她很大属灵的帮助。有人问何世文姊妹，到底为神做工的秘诀是什么？她说，为神做工的秘诀是为神不做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忙忙碌碌，如果今天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你会怎么样的感觉？所以大卫的苦难，一面他是未存的神之意，他不能睡觉，他不能合眼；另外一方面，当神说 no 的时候，他怎么样的反应？从这个以后开始，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下的话，你不大读得出来他经过他是怎么样反应的。我再说弟兄姊妹，你到底一个人他学了多少的功课，你只要看他当他被拒绝的时候 No 就是被拒绝，人最怕的就是被拒绝，失恋的痛苦是被拒绝，失业的痛苦也是被拒绝，你失一份的职业，你失落了一份感情，就怎么实在说来，这个本身的打击不是打击，最大的打击就是你的自尊心受了打击。一个人被拒绝，一个人被拒绝，那个痛苦是锥心的痛苦。我要请你们怎么记得，大卫他如果他真的满腔热血，力量他有，他用整个国家的力量，他不是没有力量，他有力量，他有心愿，各方面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神说是，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大卫现在所学的功课是，当他神对他说 no 的时候，他怎么反应的？所以你去读整本的历代之上，你就要看大卫是怎么反应的。他是不是因为神说 no， 是不是神说你不是那个人，你不要做，这不是你的，轮不到你。那弟兄姊妹，是不是他就完全歇手了？好了，你不要我做，我就干脆不做，就是我现在就干脆就罢工，我干脆什么也不做。但是大卫是不是这样的？不是。所以我们要记得，大卫还没有坐宝座以前，你看他是个王。大卫坐了宝座以后，你看他的的确确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那么好，神说不是你不是那个人，但是神有解释的，不是没有解释的，这个解释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就误会了。神为什么要说你不是那个人呢？你去看啊，你看第几节，我们看第十七章第十节最后一句，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个家室在原文是 house， 神的殿在原文也是 house， 大卫所关心的是神的家。那你请记得，为什么你不是那个人呢？当你要建造神的家以前，神必须先建造你的家。你为神做工以前，你先要为让神来做工才可以。你拿什么本钱去建造神的殿？凭你这个人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他流了太多太多人的血。哪里有血，哪里肯定有伤痕。弟兄姊妹，我们爱主不错，但是我们的横冲直撞的脾气，我们的个性常常叫别人受伤的。当许多弟兄姊妹心中滴血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你以为你的工作非常的成功，你说你要建造神的教会，你说你要建造神的家，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不是那个人。一个横柱，虽然你是王不错，但是你常常叫别人滴血的。你最后你看，为什么我辛苦了10年20年没有成果？10年20年不是你的建造发生问题，也不是你的心愿发生问题，这个人不行的，你不是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十字架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那个人，神的工作是神自己来做的。不错，你要建造神的殿，对不对？要顾到神的家，对的。但在这个以前，你要让神来建造你的家。所以神现在要建立大卫的家室，怎么建造？在他许多的儿子里面，有一个儿子诞生了。那个儿子诞生，就是所罗门诞生了。不要忘记，所罗门的诞生和大卫的失败有关系。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是罪人，但是蒙了主的恩典，因着神丰富的怜悯，你看那最后建造圣殿的是谁呢？是大卫。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人是蒙恩蒙怜悯的。那所罗门何许何能？按理来讲，所罗门的兄弟已经被神击杀了，因为犯罪的缘故落在神政治的手里面。但是因着大卫肯伏在神的脚下，神伏在神的面前，神叫他升高。虽然他还受了很多的管教，你看见大卫后来亚撒武起来背叛他，但是不要忘记，他失败了，他跌倒了，他犯罪了，但是给我们看见哪里有宝血，哪里就有丰盛的怜悯。结果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主耶稣那个谱系就是从所罗门的谱系来。不止如此，所罗门只有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哪里有血，哪里有怜悯，那个人才可以建造。所以现在神的话很清楚，你何德何能？你拿什么去建造圣殿呢？凭着你自己不行，所以你要让神先治，所以神要让神先建立他的家室。弟兄姊妹，那个横冲直撞的大卫，到了晚年，你看到底不同了。他的确流了很多人的血，他没有资格建造的。只有一个平安的人，只有一个基督的平安在他里面做主的人，你看见他才能够，神才能用他来建造他的圣殿。所以这个话不是消极，一面神说 no， 但另一面神告诉他为什么。因为当你为神做工以前，你自己要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当你要建立神的家以前，神先要建立你的家。所以不要忘记，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来说，今天当教会得出建立的时候，每个家庭必须得出建立的。如果你的家神没有建立，今天教会怎么建立？一个家都管不好，你怎么能在教会里面做长老，能够治理教会呢？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说神的殿和大卫的家是比紧紧相连。怎么知道？等到神的殿建起来，不要忘记神的殿在哪里。神的殿的隔壁就是所罗门王宫。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到了圣灵山，你知道现在有两座清真寺吗？那 另外一个南边那个清真寺，就是不是那个圆顶的清真，那个所在的地方就是当初大卫王宫所在的地方。 那么这个大原地的清真寺，那个应该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个整个就叫做摩利亚山，这个圣殿广场。所以你知道说，现在你讲西安的时候，你不光是讲到神的殿，你也想到什么？也讲到所罗门的王宫，因为大卫的宝座在那里。那大卫的宝座怎么会坐到那里去的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神建立了大卫的家，然后大卫家里面有一个叫做所罗门，所罗门然后登上王位，然后他建造圣殿，然后就在同样的一个广场，就在隔壁，你看见吗？就在隔壁，王宫就在那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圣殿代表所罗门建造神的家，或者说所罗门建造神的家，那么大卫间接的借着所罗门建造了他的家。但是不要忘记，现在不光家摆在那里，皇宫也摆，皇宫代表什么？代表神为了大卫所建立的家。所以难怪你读这个什么列王记上下，如果埃及人一打过来的话，你看见吗？他不光是这个皇宫遭殃，连圣殿同时遭殃，两个同样一个命运。所以从这里我想很清楚了，每次你看见摩利亚山的时候，你不能只看见神的家，你也看见大卫的家。那弟兄姊妹，这个背后你看见大卫学了多少的功课？他学了卑微的功课。你看一个人犯罪堕落的时候，你看是对卑微最卑微。他说忧伤痛悔的灵你不轻看，不要收回你的圣灵。旧约的时候圣灵可能收回的，新约当然圣灵永远不会收回。你读到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你看见羞耻的大卫，但是也看见认罪的大卫。感谢主，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罪人，但是蒙了主的恩典。就像大卫，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感谢主，你看神见证的责任，建殿的责任就摆在这些人身上。所以这个背后是代表什么？代表神怎么在大卫身上雕刻啊。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大卫犯罪了，神从来不放松的，但是大卫有一个很美好的灵。你知道当他要流亡逃他儿子的逃下沙龙的时候，那个约柜要跟着他走啊，他们讲好的要跟着他走。他是个敬畏神的人，他神如果喜悦的话，他我会回来的。他把大约柜带回去。今天没有理由叫神的约柜跟着我走，我只能跟着约柜走。但是今天我所以这样的被放逐，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借着我的儿子叫我学习公义，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示威咒诅他，你记得吗？一个山坡一这边咒诅他，他还是个王啊，他手下可以立刻把这咒诅的声音湮灭，他是任凭他的，是神打发他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最后他伏在神的脚下，然后最后你看见吗？神把他带回来。神把他带回来的时候，是谁在他面前认罪的？示威上的认罪的。所以大家要记得箴言里面有一句话，如果神喜悦你的话，他要叫你的敌人与你和好。今天如果你有许多的敌人，今天如果有很多人误会你，很多人说你的坏话，要不要忘记了，你要反省，会不会神不喜悦你，是不是什么地方你真的得罪主了。如果你真的在主面前懊悔，你真的在主面前像大卫所学的功课，彼得说的，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然后神要叫你起来要升高的。你已经破碎了，你觉得神不可能再用你了，但如果神恩待我的话，叫我一天能回到耶路撒冷，叫我有一天能够仍旧来到什么，来到这个约柜的脚下下拜，我应该是完了。如果神今天说你不要回来，神把我完全放逐了，我在神面前承认我是应该的，因为我得罪神。所以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这样就给全世界人看见了，神并没有纵容大卫，没有的，神的那个手何等的重。但是感谢主，大卫的的确经过圣灵的雕刻，最后你看见他回到他的宝座，神喜悦他，就叫那些他的仇敌就和他和好， 这是大卫的故事，你去读这个这个撒母耳记，撒母耳记下，你就很清楚，在那一段，你只要历代之上完全拿掉了。那所以呢，我们的那一段是关系什么的？关系就是神怎么建立他的家室。第一，所罗门要再造，我再说这个器皿已经碎了，神可以再造。关于这点，我很重要。神的仆人不会不跌倒，神的仆人会跌倒，会失败，但是不要忘记，有很多神的仆人就硬着镜像，什么也不管，我神的仆人就永远神的仆人。不，如果他真的像大卫这样学习功课的话，你看见最后呢，神还是把他带回到他的宝座，带回来。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以后，就证明了神一直建立他，那不只建立他，而是建立他的家室。在众子里面，那亚撒龙是背叛他，神借着亚撒龙来叫他学许许多的功课，他伏在神的脚下。好了，那么最后呢，你看见就在这些儿子里面，神拣选了所罗门，让所罗门是他所生的，就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只有所罗门才能够建造神。所以如果所罗门建造圣殿，他怎么建造成功的？是因为神先顾念他的家，先建立他的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座，你个人很重要，你的家也很重要。如果你的家神没有建立他们，那弟兄姊妹，将我们怎么建立，我们怎么建立神的家？将来教会很多的栋梁都是从下一代来，你怎么教导下一代？你只带他们做一个好公民就完了吗？你只帮助他们在这个邪恶时代里面能够做中流砥柱，能抗拒这诱惑的洪流吗？弟兄姊妹，他就是保持完整又怎样呢？他是个好公民不错，但问题在这里，神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的后代，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兴起像所罗门一样。也许你不行，也许神说你不是那个人，神说所罗门是那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手中的责任有多大吗？你不能说神非用我不可。不，神是谁？今天神要先建立你的家室，慢慢你这人经过雕刻，慢慢你这个破器皿碎了，你可以再造，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然后同时在他怜悯中间，居然其中有一个是所罗门。这个所罗门怎么带大的？因为神建立你的家室。那最后呢，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所以请记得，不是神非用我们不可，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是不可缺少的，你是不可缺少，但是不是说神非用你直接建造神的殿不可，很可能借助你间接建造神的殿。那这故事什么？这故事就是约大卫的故事。你一直读下去，大卫觉得我没有份，不是我那个人。等到圣殿盖起来的荣耀是归给所罗门，现在大家所知道是所罗门的圣殿，历史从来没有说是大卫的圣殿，没有的，因为谁说你不是那个人。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做一件事，你把荣耀完全归给别人，你愿意做吗？一面是大卫学的功课，另一面你如果放弃了，你说我完了，我那就算了吧，你爱世界，你的家庭跟着你爱世界，他们是好公民不错，但有谁能关心神的见证？所以如果今天能产生所罗门，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神今天在每一个人家庭里面都做这个工作。所以记得，教会在主回来前要变成是个荣耀的教会，不要忘记感谢主。如果主用你，蒙主的恩典；但如果主说你不是那个人，你不能放弃，你不能气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永远要记得，最后神的殿造成了，乃是因为神建造我们家室的家。所以不要忘记有两个家，一个是我们的家，一个是神的家。你为着神的家任劳任怨，一切都摆上了，不错，你真的要建造神的殿的时候，你等一等，你不是那个人，但是让我来建立你的家室。你自己先要得着建造，你的家庭先要得着建造，然后呢，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所罗门诞生了，然后圣殿 就见到成果。所以这是这一段很重要的讯息，你如果不懂了的话，你觉得为什么神说这些话。然后下面接着神就和大卫立约，那么那个约呢是永远的约，就是说将来呢大卫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的啊，不要忘记啊，这个很重要的约。根据这个约你就知道将来一定有些事情发生。你如果看环境不行的，我举个例子，不错，所有在历代之下的那些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没有错，但是没有多久就被掳了，被掳了以后大卫宝座在哪里？有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以色列也回到他们的故乡了，1967年耶路撒冷也回来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一件事，今天大卫的宝座在哪里？今天以色列人还是在被掳的光景底下，你看见吗？以色列有两次被掳吗？两次被掳，一次呢是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尼布加尼撒的时候，还有一次就是主后70年，那叫提多太子把圣殿就毁掉了，然后从此有以色列人到处被漂流，就是两次被掳，两次归回。1948年他们终于归回了，那不错。但是我们要问，大卫宝座在哪里？所以这就证明说，将来一定有一个国度，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建立他，在建立他的国度，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千年国，也就是旧约所说的弥赛亚国。所以到底将来有没有弥赛亚国，你要问一件事，神的话算不算话？神的约是不是永远的约？如果神的约是永远的约的话，那么你看得很清楚，只有当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回来以后，在耶路撒冷登基，那么在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请记得，那果然神和大卫的约就完成了，神并没有毁他的约。所以一直到今天，神还仍旧继续的做这件事，一直呢继续的往前去。好，那么如果这是17章，对不对？那么然后呢，你下面再看的就是大卫，他就这个大卫呢就征服了周围的列强，这是所以呢一直就讲到这些战事。到了20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雅就是他的军长，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大家都在前线的时候，人问说你大卫在哪里呢？你知道前面在那里这个热血奔腾，把自己的命为国家摆上的时候，那大卫很重要，大卫是总指挥，大卫向来是率领他们在前线打仗的。那这一次呢，你看当这个前线的战争正热的时候，圣经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下面说，约雅攻打拉巴，将城倾覆，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在的金冠冕。那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这里好像漏掉一些事情。这个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结果那天他一睡就睡到黄昏。所以你看，这个人当前方吃紧的时候，他后方紧吃，大概吃的太多了，就睡到晚上，睡到快黄昏了。然后呢，东游行西游行，下面就犯起罪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明显的，一个人一放松，你看仇敌就来了，试探就来了。当你紧张，当你工作的时候，没有时间，根本没有精力。但是现在完全放松了，你看见后来大卫就堕落了。然后你知道大卫有一年不认罪，认罪以后，你看见神还是把他儿子拿走，这神他就落在神政治管教的手底下。然后后来你看见就是亚撒龙背叛，很多很多的故事，如果大家去读的话，很长很长的篇幅，那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但这一段是完全没有提，根本就没有提。然后呢，接下去21章就讲了大卫第二次犯罪，数点百姓那个罪。那弟兄姊妹，现在请记得，你现在就懂得为什么神要建造大卫的家室。如果真的圣殿建造起来的话，你看有很多事情要发生的。当然他犯了两个大罪，那么在撒母耳记下两个都提了，神罪就是罪。 但这里因为讲的是圣殿的历史，是约柜的历史，是见证的历史。那么既然讲了见证的历史，那么当然他的圣灵的着重点是特别重在和殿有关系的。那么他娶大卫，娶乌利亚的妻子和殿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拐弯抹角是可以，因为到底是后来那件事情是跟所罗门建造圣殿有关系。但是呢，在历代之上，它的重点是要和圣殿直接有关联的，他就提这个起了。所以下面呢，就记载大卫什么的，大卫这个数点百姓的故事。那么大卫数点百姓，我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很快的说一下，这个大卫呢，你知道慢慢他恢复了。你看到这个多半是在他慢慢恢复王位，慢慢他又对自己有点自信心了。那么现在呢，他觉得神也与他同在。但是弟兄姊妹，人又是这样，人一安宁了，慢慢好像神的手挪开了，拐掉的手挪开了，这个时候呢，就显出大卫里面的情形。所以他想知道说到底他国中的力量有多大，他就要约雅呢数点百姓。那这个当然很明显就是证明说他里面有骄傲。你慢慢有了成绩以后，人就这样的，当你没有成绩，人谦卑得很。但是呢，慢慢的，你看那个翅膀长硬了，慢慢声音也大了，慢慢的味道就不对了。所以你看见大卫啊，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会第二次犯数点呢？很明显的，你看见连那个约雅都劝他不可以啊。约雅是圣经里面很明显是完全十足代表肉体的人，这个人是个老粗，一个替大卫的确打了很多的仗，连约雅都劝他你千万不要这样做，他还是做了。结果呢，你看见神的愤怒就临到，所以后来你看见神就为后来这个大卫就认罪，他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然后呢，神的政治的时候就神的管教的时候就领导他。那么到了紧要关口的时候，他看见那个天使啊，就站在耶路撒冷的上空，要毁灭这个城。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在神面前祷告：“我犯罪，为什么天累这么多的人？”所以你看见吗？圣灵就激发他里面的心。他看见说，他现在因着他一个人犯罪，难道神要歼灭他们？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告诉他说，你到哪里，到阿尔南河场去。这阿尔南河场其实就是圣殿山，现在的圣殿山。而且阿尔南河场所在的位置啊，应该就是如果今天到圣殿去的话，不是有个哭墙吗？哭墙所在的位置应该当初就是阿尔南河场。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等一等你就知道这是圣殿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们呢，又为什么是那一段呢？因为我们知道只有那个西墙，就是说这个哭墙是靠近西边的嘛，那个是这个叫什么，地中海是刚好在西边，所以那里如果有河场的话，到了晚风吹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水谷呢就往空中扬，然后呢所有的糠呢就跟着水这个风就去，所以它一定要在高的地方，而且它不可能在东坡，它一定在西坡。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它所在的位置就是西墙，就是哭墙的那个位置。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就是个山坡，那么等到这个大卫从山下爬到山坡的时候，因为神叫他借着就是个祭司嘛，不借着先知告诉他说你到那里去献祭。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农场的主人和他四个儿子呢，阿尔南和他四个主人正在打麦子。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个阿尔南的河场是个打麦的地方。那大卫呢，他就是像麦子一样。那大卫的确那个时候他是王，他能牧养他的百姓，但到底现在大卫是个掺杂的人。所以他虽然把这个东西给别人做粮食，但他不小心他把自己克自己给别人。所以打麦是什么意思？打麦就是把麦肉跟麦壳完全分开的。麦肉所代表是基督的生命，麦壳是我们的肉体。今天我们服侍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常常连麦壳麦肉都给对方的，一面你叫神的荣耀，一面人的肉体在背后偷偷的享受荣耀。所以这个人不单纯，所以他才要数点嘛。所以现在呢，神要把大卫带到打麦场上，叫大卫的麦壳跟麦肉能够分开。 所以大卫又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神要建立他的家室，他学了这个惨痛的功课以后，然后神才能一步一步的叫他往前走。好了，那么如果大家在读这段故事以后，你就晓得等到他真的就在那个合场上哦，然后他就献上什么，献上燔祭。圣经里面所谓的燔祭，就是牛也好羊也好，是整头的献上，整头的献上。其实当时的所有的这个祭司都是屠夫啊，因为你知道他们拿了一头牛来以后，他知道怎么把牛，所以是个外科医生，他知道怎么把牛怎么切，切得一块一块。你今天叫我杀鸡，我不知道从哪里杀鸡，那一头牛啊就不容易的。然后呢，你这个在燔祭，然后把一头牛切好了以后就放在火上面，然后呢火最后要把整头牛要烧成灰烬。圣经说这个火祭呢是馨香之祭，所以等到这个香呢如果真的达到神的宝座，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到底有没有悦纳，悦纳那个祭？如果神悦纳那个祭的话，他就从天上就降下火来，然后就把那个整个就烧了，那就证明什么？证明神悦纳。所以现在大卫他献祭，他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当他献燔祭的时候，哎，很稀奇呀、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居然从天上降下火来，神悦纳他的祭了。这个时候，大卫忽然间眼睛的鳞片掉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节，二十一章最后一节，这是那个没有的，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下没有的，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所以弟兄姊妹，这其实就是他献燔祭坛的地方。但是他为什么能说这是耶和华的殿呢？现在我们才懂了，原来当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出埃及，还没有进迦南以前，神借着摩西，神告诉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你们不能向当地的迦南人，他们拜偶像，他们献祭是怎么献祭的？如果你在伯利恒，你一定找伯利恒最高的地方，在那里就献了，很方便。那么如果你在哪里？如果你在撒玛利亚，你是撒玛利亚高的地方，你就献了。所以到处你只要找了高的地方，你献了就可以方便。所以偶像为什么那么普遍呢？因为偶像非常的方便，你不需要付代价的。你住在哪里，你哪里都可以献。神说不可以，你们进了迦南以后，如果你们要献祭的话，就一个地方，你们不能到后门，你不能说我到厨房里就把以撒献上，不，以撒要走三天的路程才能够献上的。所以请记得，如果以撒亚伯拉罕走三天路程才献上的话，那弟兄姊妹，他的后裔每一个人都应该如此。所以请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哪里献的？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在摩利亚山献的。那么好了，以色列后裔要怎么样，如果要建圣殿的话，神说，那好，我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我要选一个支派，后来证明他选了便雅悯，然后呢在那里圣殿要盖起来，你们都要到那里去献祭。所以以后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要到那里去献祭，他们往献祭那条路叫西安的大道。当初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怎么花三天路程到了呢？都付了代价。那么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做同样的事，但是问题在这里，神没有告诉他们是哪一个支派，神没有告诉他们在哪里。所以自从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四百年过去了，五百年过去了，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那个殿在哪里，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盖圣殿，神说要十二个支派里面我拣选，所以这个圣殿的基地是神的拣选，不是你拣选的，你明白吗？所以如果神的拣选，你要问说神的我应该在哪里盖。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只要能够办这个办学校，能办我们能办工厂，我们就能办教会，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你建造，你今天谁建造你的家，你首先你要清楚这个殿应该在哪里建造的。今天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跟以实不为什么以撒的后裔跟以实玛利一直在那争那块山头，没有别的，为什么天下那么大，为什么争这块山头？很简单嘛， 你不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见到圣灵，如果可以的话，那今天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新城已经有个大会堂了嘛，为什么大会堂不能取经圣取在圣殿？不可能的，只有一个地方，而只有一个山头，那个山头是什么？就是摩利亚山。那现在我们要问，当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到了大卫那个时候已经好几百年了，什么都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要建要建造圣殿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因着大卫所学的惨痛的功课，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很多的功课学，然后忽然间他眼睛亮了，这是耶和神耶和华的殿。所以弟兄姊妹，后来圣殿盖在哪里呢？圣殿就盖在摩利亚山上，因为摩利亚山就是阿尔兰的合场。所以等到你读到历代之下，等到所罗门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地方是摩利亚山，而且圣经明明讲说是大卫，向大卫神向大卫显现的地方。所以一面是亚伯拉罕系在那里把以撒献上，另外一方面大卫在那里好像经过了合场一样，打麦场一样，代表十字架的工作。弟兄姊妹，现在十字架就把我们的肉体，就把和基督的生命，就把它切成两半。那这样，你看见你再供应别人，就给了别人的粮食。那么弟兄姊妹，就在这个地方，神要建造他的教会，建造他的圣殿。所以今天圣殿的基地在哪里？教会的基地在哪里？两件事，有多少人是把以撒献上？不是只给主耶稣一片烧鱼的，是把以撒献上最好的献上。第二，有多少人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经过大麦场，承认我们的失败，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雄心万丈，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想算算到底神给我多少，给我多少多少的力量。弟兄姊妹，感谢主，就在大卫经过这些惨痛的教训，他眼睛看，在五百年以来，大卫是第一个发现神所拣选的基地。原来就是大卫失败，然后靠着血蒙神的悦纳，又是神的怜悯，终于他明白了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所罗门要建造圣殿的话，如果没有大卫发现这个基地，怎么可能建造圣殿？光是所罗门一个人没有用的。所以你看见吗？神没有用大卫，神也用了大卫，神是借着大卫间接的建造了圣殿。你如果仔细读下去的话，是历代之上给你看见是大卫做的多呢，还是所罗门做的多？都是大卫做的。一个被神说 no， 一个被神说你不是那个人的人，他一点都没有退却，他仍旧永远往前。那个痛苦是一个被弃绝的痛苦，但是弟兄姊妹，他一直的往前，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为止。感谢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大卫的苦难。好了，我们的时间又没有了，我们要留到今天下午。我们记住好吧，再有点简单祷告。亲爱的主，但愿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心中说话。但我们不是在这读故事，我们的确看见今天你给我们恩典，叫把你自己的见证放在我们的肩膀上。但愿我们能像大卫一样，能投你的血，让你先建立我们的家室，然后靠着你的恩典，主啊，你自己的家能够得到建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